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三，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习近平就尼日利亚前总统布哈里逝世向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致唁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王沪宁出席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调研协商座谈会；
第三届链博会开幕，朋友圈再扩大，共吸引65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
今年上半年3.33亿人次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数量稳步增长。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欧盟表示，如果美欧贸易谈判失败，欧盟准备对价值720亿欧元、约合84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文章指出，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文章指出，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外商理想安全有为的投资目的地。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文章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日利亚前总统布哈里逝世向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布哈里亲属、向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指出，布哈里前总统是尼日利亚重要领导人，致力于探索符合尼日利亚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国家团结进步做出卓越贡献，在国际社会享有威望。他生前坚持对华友好，积极促进中尼友谊和中非友好合作。他的逝世是尼日利亚人民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方高度重视中尼关系发展，愿同尼方一道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7月14号到15号，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成就，分析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上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取得新成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是时隔十年，党中央再次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办副主任、北京市规字委主任张维：
我们一定要结合北京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坚持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节约高效、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推进老城整体保护，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做好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力，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安徽淮南是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面临老工矿城市转型发展的时代命题。安徽省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
我们将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把牢会议部署的重点任务和实践要求，加快修复采煤沉陷区，持续推进城市绿环、绿廊、绿街、绿道建设，抓好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和城市设计，推动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
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山东省威海市推动城市空间优化与功能完善，接下来还将更新中心城区的供水、供热、燃气等老旧管线，加速推进城市安全生命线工程。山东省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玲：
水电气暖这样的改造提升了整个的城市的一种韧性，如果你没有这种韧性的提升，你老百姓他没有安全感，威海的城市建设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辈接着一辈干，每个阶段基础打得硬，所以呢，我们往前走的也特别的踏实。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戴建平：
我们将认真学习领悟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为抓手，下大力气治理山体修复、企业排污以及河流空气的污染，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会议部署了城市工作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七个着力为做好城市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思想指引和有力的行动指南。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
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有效推动城市低效土地再开发工作，继续支持各地探索创新盘活存量低效土地的政策措施，推动形成更多的制度成果，以扎实有效的工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助力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司长王胜军：
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坚决落实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一手抓城市更新，一手抓城市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调研协商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论述，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共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扩大内需的决策部署上来，推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王沪宁表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战略之举。要把握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政治站位，围绕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问题，提升重点考察调研质量和议政建言水平。要把握四个凝聚的根本要求，扎实做好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孙其信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促进服务消费、更好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效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完善促进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到2024年实施以来，全国城乡残疾人新增就业累计164.8万人，就业率提高4.8个百分点。作为首期三年行动的延续，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提出13项政策举措、10大专项行动，围绕制约当前残疾人就业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打出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促进残疾人就业第一期三年行动实施以来，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用3个突破进行概括。
第一个突破，推动残疾人实现更为充分的就业。2022到2024年，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是164.8万人，三年间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率提升了4.8%。第二个突破是残疾人就业的技能进一步得到提升，三年间10名培训城乡残疾人142.7万人次。第三个突破是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率连续5年超过了85%。
2025至2027年，促进残疾人就业第二期三年行动围绕4个方面，共提出13项政策举措，新增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个部委协同推进，进一步突出部门协同，共同发力助残就业，明确提出实施10大行动，
聚焦落实按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行动，企业助力残疾人就业行动，聚焦较为充分就业，实施促进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行动，促进残疾人辅助性就业行动，聚焦帮扶重点群体，实施残疾人大学生、农村残疾人、盲人就业帮扶行动，聚焦完善就业服务，解决结构性矛盾，实施残疾人就业服务提升行动、残疾人职业能力提升行动，聚焦加强权益保障，实施残疾人劳动就业权益保障行动。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33亿人次，同比上升15.8%，免签入境外国人1364万人次，占比71.2%，同比上升5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政务服务便捷化、边检通关便利化，不断提升移民管理服务效能。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副司长吕宁介绍，
出台实施东盟国家旅游团入境云南西双版纳免签政策，新增印度尼西亚为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积极会同相关主管部门推进外籍人员支付、住宿、交通等便利化，有效促进了中外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
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统筹推进严厉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691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余人，打掉犯罪团伙223个。
严厉打击边境地区涉枪爆、贩毒走私等违法犯罪，缴获各类毒品2.42吨，查缴各类枪支607支，子弹2.6万余发。
暑假期间是出入境证件办理高峰，北京、天津、河北、上海等地动态增加预约号源，增设现场服务窗口，畅通即事即办绿色通道。
针对广大考生备考任务重等情况，各地采取夜间办证专场、服务不打烊、青春不散场、毕业季学生办证主题服务周等多种形式，满足学生群体暑期出行需求。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朋友圈再扩大，共吸引65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共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在先进制造链展馆，今年首次设立的创新链专区最引人注目。记者在现场看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带来了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盘活系统，系统覆盖68万条存量专利，历史上首次完成全国270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大盘点。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审查员张琦说，
企业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查询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专利，每个专利里面它会有高校或者科研院所的对应的联系方式，然后他们双方自己看能不能达成一个合作的意向。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部长于毅表示，今年链博会通过创新链专区构建精准畅通完整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助力实验室里的金点子加速转化成产业发展的金钥匙。
14家参展机构通过实景展示完整呈现科技成果，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再到市场反馈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转化过程，来展示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转化密码。
第三届链博会今天正式开展，除开幕式外，现场还举办了14场会议活动，山东、湖北、四川、甘肃、内蒙古等省份举行产业对接会以及签约活动，现场还发布2025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以及一系列全球供应链指数。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
促进全球供应链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组织主要经济体和国际工商界的共同关注，技术创新对全球供应链的驱动作用越发显著，推动全球供应链进入到数字化、绿色化的发展新阶段。
第三届链博会北京倡议也于今天发布，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交易4周年。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碳市场总体运行健康有序，碳排放权的交易活跃度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4年来，交易的活跃度显著增强，其中2024年全年的成交额超过了180亿元，同比上升近 25%， 创历史新高。而碳排放配额的价格在2024年11月曾超过每吨100元大关，近期市场的碳价稳定在每吨70到80元，与开始初期相比增加了近一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徐明一介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2021年7月16号正式启动上线交易以来，总体运行健康有序。
截止到最近一个交易日，我们市场累计成交量呢突破了6.7亿吨，累计的成交额呢也超过了462亿元，交易规模持续扩大。
据了解，目前首批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的全国2000多家火电企业已经树立起了排放有成本、减排有收益的理念。例如，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旗下的襄阳电厂近年来投用了生物质气化耦合发电燃煤机组，只用烧树皮、骨壳、秸秆等这些多种类生物质农林废弃物，每年可以发电5900万度，替代标煤1.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万吨。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以来，华电湖北发电公司通过挖掘自身减排潜力，对外出售碳配额60万吨，带来了6000多万元的收益。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表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以来，在压实企业碳减排主体责任的同时，也不断推动企业技改，实现降本增效。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呢，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呢，纳管的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2023年的这个发电的碳排放强度呢，比2018年降低了大约8.78%。那么碳排放总量呢降低了大约2.8%，那么平均呢每年降低减排成本呢大约120亿到130亿元。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是一年中防汛形势最复杂最严峻的时期。水利部今天表示，即日起水利系统全面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今年我国入汛时间早，水旱灾害极端性特点凸显，我国西南部分地区遭遇冬春旱，华北、黄淮、西北等北方部分地区出现春夏旱情。与此同时，强降雨过程频繁，中小河流洪水频发重发，贵州柳江上游都柳江、广东北江支流绥江等11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水利部聚焦四个精准，即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科学调度有力保障了夏粮稳产丰收和城乡供水安全。特别在防御台风蝴蝶和丹纳斯的过程中，水利部密切跟踪台风的路径，紧盯防御重点，及时发布预警，全程有效应对，有力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黄河、海河、松辽等流域可能发生洪水，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王宝恩表示，台风、暴雨、洪水防御是做好防汛关键期各项工作的重要一环。水利部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坚持玉子当先、关口前移，系统安排关键期防御工作，
密切监视、滚动分析台风移动路径和发展态势，加密暴雨洪水预报频次，做到延长预见期和提高精准度的有效统一预报预警信息，直达地方，逐河流落实防御方案和措施，强化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的巡查防守，预置抢险力量、物料、设备，出现险情及时抢护，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的群众。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45.1亿件，同比增长16.9%，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956.4亿件，同比增长19.3%。
自7月1号暑运启动半个月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18亿人次，同比增长3.4%，日均安排加开旅客列车894列。
一家阿联酋企业与中国企业实地科技今天在上海签署采购协议，订单金额10亿美元，用于采购350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这是截至目前中国最大的单笔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意向采购订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美国对欧盟商品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果美欧贸易谈判失败，欧盟准备对价值720亿欧元、约合84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反制关税。多家媒体15号披露了欧盟的对美反制清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据了解，欧盟这份对美反制清单共有202页，既包括美国制造的飞机、汽车、化学品、电气设备等高价值商品，也包括威士忌、钉子等其他产品。此前，欧盟曾计划对美国肯塔基州产的波本威士忌征收50%关税，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回应称，如果欧盟实施相关关税，美方将对欧盟酒类产品征收200%的反制关税。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美国不应低估欧盟采取关税反制措施的意愿。
美国政府不应低估欧盟以类似措施应对过高关税的意愿，我们在欧盟做好了准备。
默茨同时表示，欧盟目前在采取反制措施方面保持克制，目的是希望找到一个快速解决关税争端的办法。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的委员谢夫乔维奇15号继续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会谈。此前一天，他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行了交谈。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仍希望在关税僵局中取得好结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将把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暂停期延长至8月初。这一做法引发了欧盟内部的质疑。
关注俄乌局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表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失望等一系列言论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方将认真研究特朗普的所谓最后通牒。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佩斯科夫表示，特朗普日前针对乌克兰问题发表的声明是非常严肃的，俄方需要时间来分析该声明，如果普京总统认为有必要，他本人将亲自回应。佩斯科夫说，华盛顿希望看到莫斯科和基辅进行对话，但欧洲希望看到敌对行动升级，而不是向和平形式过渡。他还表示，莫斯科仍对第三轮俄乌谈判持开放态度，愿继续对话，但俄方尚未收到来自乌克兰关于第三轮谈判时间的信号。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回应特朗普涉俄相关表态时表示，任何对俄方设置条件甚至最后通牒的企图均不可接受，如果外交途径行不通，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此外，俄副外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俄方对美方打算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持否定态度，这再次证明北约实际上对和平没有兴趣。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投票通过了总统泽连斯基前一天提交的关于再次延长国家战时状态和军事动员90天的总统令草案。根据草案，乌克兰国家战时状态和军事动员将在8月6号到期后延长至11月5号。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16次批准延长该法令。15号，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向乌最高拉达议会递交了辞呈。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已提议由现任主管经济事务的第一副总理尤利亚·斯维里登科领导乌克兰政府，并对政府工作进行重大革新。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计划改组内阁，涉及包括总理、国防部长在内的多个重要职位。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政府15号公布的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出现2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按美媒说法，这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施行的关税政策让美国民众承压，普通消费者的钱包开始缩水。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声明，宣布对巴西发起301调查。有分析称，美方最新行动标志着美国与巴西两国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15号发布消息说，截至7月13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已有超过800人在试图获取食物过程中遇难。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毅，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